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第22届明慧王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王2025年8月13日。第22届明慧王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共同提高。其实每一次法会，无论你是否写了交流稿，稿件是否作为了法会交流稿发表，从另外空间看，每个人都交出了一份答卷，每一份答卷也都反映了个人的修炼状态和真实境界。不仅是法会，每天也都在答卷，然而法会的场合则更为隆重庄严。从2004年开始的明慧大陆法会，至今已经是第22届，正法修炼也愈发接近尾声。大陆法会稿件是1999年出现法难至今，大陆大法弟子在中共迫害中坚定信仰，维护正法修炼环境，修己利民，修己救人的第一手见证，是法在人间，人神同在这一殊胜历史时期的具体体现。当前在中国社会，失业增加，灾害增加，经济动荡，人口大幅减少，在国际社会，各种天灾人祸也越来越多，同时打击中共的共识也日渐成型。法难在海外掀起的波澜，既有形势复杂，又有法正人间日趋靠近的脚步声。长期坚持一如既往做着该做的事的大法弟子，经历着磋磨和意志力的考验。掉队的大法弟子需要被磨难和考验推动着提高。另外空间的干扰，不到最后一刻不会停止。大陆民众声明三退的人数总算达到了4亿5000万人。明真相，能翻墙看真相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师父一直在等着我们的修炼成熟，在等着我们兑现神圣的誓约。我们是如何珍惜师父的慈悲的呢？有人从一开始就坚持不懈，不忘初衷，不但持之以恒地用正念为世人讲真相，还不忘在讲真相中修好自己，与认识的不认识的同修一起在法中比学比修。有人跌倒过又爬起来了，忍苦精进，奋力追赶。也有人至今还在人心中迷糊着，没学会实修。在即将真相大显的黎明时分，大法弟子在各种考验面前，如何坚定信念，珍惜与大法的万古圣缘，真正走好走完师父安排的正法之路呢？师父在《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一文中告诫我们，人心太重的大法弟子啊，我领你们走的是神的路，而有些学员就是固守着人的观念。过去在个人修炼中，你们总是把大法的好处看作是对人类社会的好处。磨难中，你们把宇宙中邪恶生命利用坏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看成是人为的。在正法与大法弟子正念正实法中，邪恶被清理成极少的情况下，世人开始清醒了。你们又把结束迫害的希望寄托于常人。师父说，这场历史上最邪恶的磨难都不能叫你们清醒，那就只能在法正人间时惊回与极恨自己太差劲的绝望中，看着真修的大法弟子圆满的壮观了。这也是自己种下的因果，我不想丢下一个大法弟子，但是你们得在真正的学法与修炼中提高自己呀。时间不多了，让我们共同努力， 大家通过写稿和交流，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在法上得到了提高，就是我们法会的成功。文风要求，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弄虚作假的党文化习惯，以及我不说谁知道的报功心态、显示心理和争斗心。一年一度的心得体会文章可以内容丰厚，也可以不求大而全，仅限于过去一段时间的修炼。稿件能通过要点和细节的有效结合，体现出大法的威力，能生动真实地讲好每一个救人的故事，每一段心性提高的经历，就能起到正面作用。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5年9月30日，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打字的过程，都是每个人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够时间。请注意给编辑留时间，以便编辑们能早日处理好数以万计的稿件，法会顺利开幕。二、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注意安全，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大法浩瀚，正法之路26年，漫长而短暂。请看到此征文通知的同修重温师父的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全文，以及师父写于1999年10月12日的心自明。大家同心协力，以又一次明慧法会的修炼成功和大陆大法弟子，我们大法弟子的主体的救人成效，为师父呈上一份欣慰。明慧编辑部2025年8月1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快动笔勿拖延》，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毕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1日。今天看到明慧网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想起自己之前参加的几次法会投稿，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动笔，有时甚至是在最后一刻才发出去，也有很多时候是因为同修的提醒和催促才完成的。我问自己为什么要拖延，我发现身边也有很多同修都有这样的问题。拖延在常人中有个通俗的说法叫拖延症，通过向内找，我发现拖延是一个非常狡猾的生命，它让人们变得松懈，滋养人的安逸心，让本该能做到100分的事最后只能达到60分，最后等事情做完了，又因为自己没能呈现出100%的质量而懊悔不已。拖延的人并不是不做事的人，不想做的人不会因为错过了该做的事而痛苦，但拖延的人基本都是知道这件事该做，可就是不自觉地往后推，并给自己找各种理由开脱。就拿我来说，有时我想我要先把这次想说的重点在脑子里过一下再写，这样会更有质量。有时想自己先帮着别人写，等帮别人写完了，最后自己再写也来得及。还有时会有各种突如其来的事情的冲击，让自己一直迟迟不能下笔。向内找，我发现这都是借口，并不是造成拖延的最主要原因。比如说我想把征稿写得更好，脑子里过一遍，就应该赶紧落在纸上，逐步推进， 而不是只停留在头脑里，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各种杂乱念头所淹没，当要写的时候又要再重新想一遍思路，才能再次清晰起来，才知道该怎么写。再比如说，自己需要帮助别人写的时候，更应该自己先以身作则，把征稿写完，这样更能把自己写作中的感受和同修交流分享，更能帮助同修主动的写好征稿。即便是先帮了同修，我们也能从同修的经历和障碍中找到自己的不足，从而更加促进自己写好征稿。最后再说说那些突如其来的各种事的干扰，比如有时工作上需要加班，有时家里有些事需要处理，有时同修需要帮忙等等。其实很多事并不需要很多时间，只要处理完，根本不会影响到自己写征稿。但这时拖延这个狡猾的生命就会让你给自己找借口，不让你去完成你该完成的事，也就达到了拖延的目的。拖延的人很多都有这种感觉，虽然你一直往后推，但这件事并没有在头脑中消失，因为你知道这件事就是你该做的，也是你必须要做而且要做好的，所以头脑中就会时不时地想，还有件重要的事没有做，要抓紧。离截止日期越近，这种心情就越明显，从而让人变得一直焦躁不安。也就是说，自己并没有因为拖延让自己变得轻松，心理上的痛苦和不安可能比把事情提前做完更让人难受，最后到了截止日期前不得不草草完成，等事情做完了，自己又痛悔自己应该拿出更多的时间把事情做好。其实这个时候你应该分清哪个是真我，哪个是假我，让你在人中享受人间的幸福轻松的都是假我的想法。因为我们的修炼过程本身就是去掉自身执着逆流而上的过程。而根本上说，拖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把什么看得最重要。我们对自己认为重要的事从来不会拖延，比如一般人对吃饭喝水和自己认为重要的事从不拖延，除非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出现时，我们才会把这些事往后拖。那作为大法弟子，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做好三件事和师父希望我们做的事，因为这就是我们来到人世的目的所在。只是我们有时陷在人中，时而忘了自己的使命，这时就需要我们用大法归正我们的一思一念，特别在现在这个末后之末的紧要关头，就更应该时刻保持理智清醒，只有这样才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摆脱所谓的拖延，完成好自己该完成的事。毕竟我们拖延的每分每秒都是师父用巨大慈悲付出换来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珍惜。我们不知道明慧网的法会还有几次，但每次法会的征稿都是我们向师父递上一份答卷的机会，无比的珍贵，所以希望同修们赶快拿起笔，尽早完成我们的征稿，做我们该做的事，这也是我们大法修炼者应该具备的为他的表现，所以希望大家快动笔，勿拖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看守所讲真相救人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8日。2023年，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 把所有遇到的人都看作是来得救、听真相的。每来一个人，我都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刚进去的人的心情都很消沉，我就用善心去关心、开导他们。后来等他们心态好些后，就给他们讲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人在世中要多积德行善，要做个好人才会有福报。通过不正的手段夺取的东西就会造业，造了业就得还业。在那种环境中，他们都愿听，并能接受认可。有一天，进来一个不到18岁的小妹 A， 是因贩毒被关进来的。她自己也吸毒，性格还很强势，喜欢和别人争吵，但也很直爽，打抱不平。A 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他说听说过法轮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带着好奇心与我接触交谈。我就告诉他，法轮功是好的，是正的，修炼人都按真善忍为标准要求修炼自己，在人中做个好人、善良的人，学的人很多。江泽民出于妒忌，就对法轮功进行污蔑、造谣、栽赃打压。2001年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江泽民之流为迫害嫁祸法轮功的一场伪火。法轮功修炼人都不杀生，怎么可能自杀呢？法轮功教人向善、做好人。我说，你还小、年轻，回去不要再吸毒了，好好的找个工作干，把孩子带好。他有个3岁的儿子，全部是他妈妈带，他根本没管。他点头，一点没反对。过后只要我一看他，对他一笑，他就说真善，要说真话，做善良人。就是忍字他会忘记说，我就给他补上真善人好。我说你就是没做到忍，老是会给别人争吵，今后一定要忍。有一次 A 说了一句话被别人取笑，当时他没反驳，后来又有几个人嘲笑他，他就对我说，你看他们都在说我。我告诉他，不要去听，不去想，不当回事，过去了就没事了，谁都不会往心里去，等他们笑一笑就过去了。他那次确实没和他们争，他说我忍了，等他们笑。我说很好。这个生命在不断的升华。一天上午， A 对我说，娘娘，我也想学真善忍，我要积点德，给我妈妈和儿子积点德，我爸爸可能都是因为我做坏事做多了才死的，我爸爸很好。我13岁就出来混社会，我爸爸妈妈为我操心不少，啥子事我都见过，干过很多坏事，也被人骗过。我现在积德积给我妈和儿子，我自己就不说了，坏事干多了，该怎么样就该怎么样。我现在开始学真善忍。我说，好，你真动这一念，在另外空间里看你这生命是闪闪发光的。当天中午，我对他说，你想学，我教你背红吟，我们师父写的诗。他说，要得。当天下午5点多钟，吃完晚饭，我们一起洗碗时，我就教 A 背做人。他背一会儿说背不了，让我写出来他背。我说，这种环境中写出来不好放，不妥，多背几遍就背得了。他说可以。洗好碗后，大家在聊天，突然外间门开了，叫 A 的名字，说收拾东西回家。 A 当时都懵了，简直不敢相信，前几天他出去提讯，检察院的说按他贩毒的重量可能量刑1年0-1-2个月。他当时还说，给我量这么重，判轻点都好啊，10-11个月都好哟。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没被判刑就回家了。我知道他是信大法，大法给他带来的福报。当时我就告诉大家，他是信大法而得到的福报。在看守所里，我把所有不管是什么原因进来的人都看作是有缘人，都是来听真相的，都是亲人。人明白的一面都是想来得救度的。只要有机会，我就和他们搭上话，都给他们讲真相，并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待过的几间监号里面的人大多数都很相信真相，基本上都三退了。有的人生病了，难受了，就会念九字真言。他们告诉我说，管用，成念就会好。在看守所，到513、中秋和过年时，我都提前预定些苹果、瓜子、花生等食品，到那天摆好，敬了师父后就给大家分享。在里面待时间长点的人，看见我拿盆进来洗苹果时，就会来帮忙。分给他们时，有刚进来不久的人不好意思接，客气，他们就会说，这是供果，敬师父的，是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吃了好。在看守所里，我基本上都坚持练静功，动功练得少些。他们看见我练功，走到跟前就很小声。如果有人想给我开玩笑，就会有人说，娘娘练功不要影响她。热天看见我练功流很多汗，就用纸给我扇，说我坐着不动怕有蚊子。他们过一会儿又走过来看，都是悄悄的，真的令我非常的感动。如果轮到我值班，到下午6点发正念时，他们就会来帮我代班，而且都是抢着值班，抢不到还不高兴。他们看见我每天吃过晚饭都要打坐发正念，有时我忘了看时间发正念，他们就会提醒我说，6点钟了。整个监号大家都处得非常的融洽，就像一家人一样。我经常说，我们比一家人还亲，24小时不离不弃，朝夕相处。如果哪个遇到困难，心里难受，都会尽力帮助。因为人失去了自由，感觉最多的就是压抑、悲观、痛苦。如果有人过生日，就会把鸡蛋留下来，泡几包方便面，大家一同给他祝贺生日。狱警都说，就你们监视和谐，一问都说好，没事。这也是生命相信大法得的福报。对狱警，我就利用提讯时给他们讲真相，有的听，有的不听，我都讲，这是生命自己的选择，我要给他们听到大法福音的机会。有一次狱警拿法院的传票来叫我签字，我没签，后来他又拿来了，并叫上了主管狱警来，说不签字他交不了，说大热天的太热了，签了吧。法院要求要签字，我就告诉他们，我是被冤枉的，没有罪，我签了等于承认我有罪，我签了对你们不好，将来清算的时候你们就会担责，我不能害你们，你们可以写本人拒绝签字。后来他们就走了。我结束冤情回家时，他们都很舍不得我。我告诉他们，在危难时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不枉来世这一趟。我和你们的缘已结，结的是善缘、佛缘，你们能和大法弟子同吃同住，你们也是为得大法而来的，和大法的缘分很大，一定要珍惜啊。今后进来的人，他们只有通过你们告诉他们九字真言了。我走时给他们核实，很多人都含着眼泪。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归正自己的思想，做名副其实的正法弟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7日。2024年，我弟出现邪恶绑架迫害，有同修被非法关押。大概是今年5月份，我去见被非法关押同修的家属，那个见面的地方到处是摄像头，我故意不摘下头盔并戴着口罩，可还是觉得那些摄像头在看着我。这之前我是和同修一起去的，心理上也总是有负面想法掺和着。这一次我是自己去的，回来的路上还想换换衣服。我问自己，我干什么去了？我做这件事符合法吗？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做最正的事去了，是受师父保护的，我为什么要顾虑这顾虑那呢？做最正的事不也是在销毁邪恶吗？我在销毁邪恶，可心理上还怕着邪恶，把它看得那么大，这拧劲拧的都拧成麻花了。那一刻我感到那种负面想法像个小丑似的。我告诉自己，做最正的事谁都不敢动你，就堂堂正正的。我一下子明白了师父讲的关于堂堂正正的修炼的法理。我堂堂正正的怕什么呢？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老是怕邪恶，怎么注视正法？一边坐着一边怕着，这不拧了吗？我告诉自己，做最正的事是邪恶最害怕的，他会躲得远远的，慢一点就会被销毁。我要在做事的过程中，一是守心性发正念，二是不要这个怕。最近又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又修了一把。那天我去同修家，正好是他们的学法日，同修带我一起去学法。发完正念后，小组同修开始说他们刚刚被骚扰的事，我思想中又开始出了一些负面想法。学法过程中可能是大门有响声，我没听见，我只是看到一个同修看向大门，我立刻又胡思乱想。这时插电风扇的插板上的保险啪一声烧了，按常人的说法，房子的线路一直是有问题的。我觉得偶然是不存在的，就回想自己刚才想什么来着。我抓住了那些负面想法，同时五月份修的那一次一下子重回大脑。我立即归正自己，我来学法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来学法的路上，针对一个同修的不正确状态，我还出了慈悲心，眼泪差点掉下来。我想这些现象应该是对着我的负面想法怕心的，只要我修出堂堂正正的心态来，我马上把心稳下来认真学法。这时听到有人进屋，我的心连动都没动，思想没有任何波澜，全身心的学法。然后听到是主人家的儿子有什么事问了一下。我在这么多年来的遭迫害中，被抓被打被非法关押劳教，被骚扰，被各种干扰，被摄像头等各种环境的干扰，还有做事时的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念头干扰，还有看到别的同修遭受的残酷迫害而产生的恐惧，加上时不时的假象干扰，使我存留了很多负面教训，积累了太多的心理阴影，有时甚至觉得自己的正念还不如以前。旧势力从没有放弃过虎视眈眈和制造各种假象，让迷者入局。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修不正自己就会被假象干扰。我问自己，有多少次是我做到了在干扰面前，在干扰后不动心，把邪恶看得什么也不是？是不是更多的时候把自己摆在了被迫害者的角色上，从而把邪恶看得高高大大，本事也很大。在上面说的去学法前，我还和一个同修说了一会儿话。他告诉我，几天前我出去讲真相时，被一个不明真相的人拦住，并扬言要举报。我把他定住，你待着别动，然后我就走了。 我听了很受鼓舞，我一下子觉得自己顶天独尊，邪恶什么都不是。我想大法弟子有超强的能力，怕心、保护自己的心都是私心，这个私心也影响着修炼人的正心，影响着超强能力的发挥，影响着大法威力在人间的展现。我们应该注意安全，但是做事过程中也不能太谨小慎微，把自己摆低了，把邪恶看高了。我觉得更多的是向内找自己的心态及心性上的问题，时刻知道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住持正法除恶救人来的。一点浅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愿，修出为他的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2日。我今年39岁，23岁成为三个孩子的母亲，生活的压力操劳把我累得脾气暴躁，整天怨气冲天，沾火就着，苦熬了十几年。是大法解开了我的心结，把我从一个怨妇修正到遇事能为别人着想，任劳任怨，时刻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婆婆平时就爱打麻将，家里的活儿基本都是公公干。当年婆家人知道我有了二胎还是双胞胎时，怕我们让他们哄孩子，也担心我们养孩子有压力，提出不想要这两个孩子。那时我就对他们有了怨恨，恨他们太自私。从我怀孕开始，婆婆从未来照看过我，我独自挺着大肚子照顾自己和十几个月的大女儿。直到我临近要生了，婆婆才在别人的劝说下不得不来的。在月子里，她也从不进我屋，也不帮我带孩子，我就自己生闷气，白天黑夜的就我一个人苦熬着。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也从不帮我带孩子，连孩子的衣服她也从来没洗过。我一个人哄着三个孩子，记不清有多少次累到崩溃。我曾暗暗发誓，等他们老了需要我的时候，我绝不管他们。其实我在八岁时就跟随母亲一同得法了，但随着长大渐渐忘记了。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大法。大法的法理让我放下了对婆家人的怨，大法的法理让我明白了吃苦是在还业，修炼人要消业。我和婆婆之间的矛盾可能是以前的因缘，可能是我以前在她难的时候我没有帮过她，这一世才来还债。大法的法理也让我转变了一个中国现代变异的观念，就是婆婆一定要对儿媳好，对儿媳要百依百顺。现代中国的家庭普遍都是这样，这是不对的。在生活中，我归正自己的思想，注意自己的言行，尊敬他们，处处替他们着想。有一次，我将大约300元的零钱很自然地放到了婆婆手里，说：妈，打麻将用。这事放在以前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从前我的生活里只为了赚钱攒钱而存活，只用利益得失来衡量与亲戚朋友关系的好坏。真正修炼大法后，我找到了自己的很多私心，也看淡了好多利益心。有一次，我领3岁的大侄子去超市买东西，
结完账走出超市不远，发现大侄子手里拿的玩具车没有付钱。想到自己是练工人，不能占别人的便宜，抱着孩子又回去把钱补上。这要不是修大法，我是不会回去的。我是个急脾气，家里外头总想着一手遮天，就想让别人啥都听我的，不听我的就生气。一次，丈夫要出去喝酒，我不让他去，两个人闹得不欢而散。我提着包走了，要回娘家。刚出门不远，就碰见了一个不认识的同修，跟我讲真相。我一下就明白了，是师父提醒我是练功人，让我提高心性呢。那一刻，我什么气都没有了，脑海里想到的都是丈夫的不容易，能站在丈夫的角度理解他。哎，我太自私了，动不动就发脾气，给人家撂脸子，不管别人能不能接受，自己达到目的就行。我错了，错了就改正，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我回到家，面带微笑，语气祥和地说，你们还没吃饭吧，我做饭去。丈夫也心平气和地说，到点了，我该走了。我关切地说，少喝点，早点回来。一场家庭风波就这样平静了，修大法真好。我是为法而生的，为法而造就的，千百年生生世世的轮回，只为今生能修这部大法。师父为了救度众生，吃了无数的苦，把我们从地狱捞起，又不断的洗净，还要替我们承受本该我们自己应承受的业债。师父太慈悲了。作为弟子，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做好，我一定听师父话，多发正念，发好正念，多除邪恶，做好三件事，无条件向内找，修好自己，修去思，助师多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旧金山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家庭和做神韵后勤中的修炼点滴，作者美国加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5日。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这次法会本没打算写稿，因为回看过往都已云淡风轻，没有什么再值得纠结的了，所以不想再回顾，但通过交流认识到圆融法会和维护修炼环境是真修大法弟子的义务和责任。下面我将从过家庭关和参与神韵后勤这两个方面的修炼来做些回顾和交流。一，在向内找中去各种执着心。我和先生同修结婚多年，可算是老夫老妻了。我们从小相识，我以为我对他是很了解的，由于自己的利益心没放下，在一次涉及到家庭财产的关中，我感到特别委屈，觉得自己活到现在都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我似乎突然才看清，两人不光在性格上，就是在生活习惯甚至三观上都相差较大，于是生活中的不和谐越来越多，彼此越来越看对方不顺眼，
关系一度变得别扭而冷漠。疫情前两年的一天，他突然告诉我他换了工作，马上要去外州工作三年，在家只有三四天了。我当时有点懵了，为他这么大的一个变动，居然没事先跟我商量或告知一声，让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想到一去三年，整个家的事务可能都要靠我来打理，我感受到压力和焦虑，而看他欢天喜地的一点不在意我的感受，似乎无暇顾及，也不屑顾及，我的怨恨加深了。我知道我的状态不对了。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们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应该约束自己，保持一种祥和的心态。既然修炼人需要始终祥和的心态没有了，那就要赶紧调整过来，把那些影响到祥和心态的执着找出来，去掉它。静下心来学法，对照法剖析自己，我找到了自己很多的心，依赖心、顾虑心、妒忌心、懒惰心、怕麻烦、怕孤独的怕心，总之太多了，一下暴露出这么多这么强的执着心，不是正好借这个机会来消减他们吗？我只去负面的想事情，那不是用人念在主宰自己吗？事物都有两面性，为什么不正面去想呢？我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机会提高上来，心态调整过来了，我便努力享受当下，除了享受常人层面的安静自由，也享受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享受没人关心的孤独感，享受打理家事的琐碎和麻烦。我变得独立性强了，比以前能干了，也体谅到先生的不容易，这么多年辛苦努力地为家人营造了一个安全轻松的家。其实虽在外地，他仍然承担着许多家庭责任，进行遥控管理。我很感恩，因为有了大法法理的指导，使我能以积极平和的心态，快速地适应生活中的改变，并尽量以善心来对待一切。生活中，先生少言寡语，而我喜欢分享，觉得探讨法理，共同精进，不仅快乐，而且应该是修炼夫妻的共性。但越求越没有，还容易产生矛盾。其实有师在，有法在，我为什么总想依赖外部因素来激励自己呢？即便都是修炼人，也不能拿法来要求对方，修炼是自己的事。我发现当我能做到尽量不带情绪，平和而无求地跟先生通修沟通时，效果就比较好。当我不被他的情绪带动时，矛盾就会很快过去。所以看谁不顺眼，不是别人的错，是自己需要改变和提高了。二，在做事中磨砺心性。疫情开始后，先生回家上班了，当神韵来演出时，我鼓励他出来承担后勤厨房的工作。先生对烹调有兴趣，好吃不懒做，所以他回来后让我苦恼的就是体重再也回不去了。现在世道阴盛阳衰，连在大法弟子中也是，我们当地能经常参加活动的男同修屈指可数。为了进一步鼓励他，我说，我希望能像修炼刚开始时一样，你冲在前面，我和孩子跟在你后面。这也是一位同修对我当初的印象，加之当地情况的一些变化，我觉得在我修炼方式上应该做些改变。自己习惯了的强势，可能也影响到了其他同修，况且食物组总是缺人。经神韵协调同修的同意，先生也踌躇满志地加入到食物组来。说是跟在他后面，我却做不到。我帮忙协调当地的食物后勤已有多年，在湾区同修的帮助下，参与并见证了整个厨房后勤工作发展的历程，因此自然而然地在先生同修面前摆起了资格，当起了指导。 看到第一次做厨房的先生当仁不让的，俨然把自己当成了久经沙场战功赫赫的一员老将，常对我的建议漠视，甚至带着怀疑质询的口吻说：是吗？你怎么知道？你也做过？好像我比他还新手，比他还后入行，这让我常有一种被轻视、被冒犯了的感觉。看到他经常以发号施令的口吻说话，一句口头禅就是：不该你管的不要问，咄咄逼人。而一旦厨房东西找不到或出了什么状况，则首先拿我试问。我觉得自己也在辛苦干活并努力帮他，却得不到承认。由于我的争斗心、自尊心还比较强，在意别人说话的语气和态度，所以总感到被他伤了面子，不依不饶地反击回去，也让他情面受损。除此之外，大家也更多的愿意找他商量，我听到更多的是对他的赞扬，对我的开导。在接下来的一些会中也没通知我，让我有一种这么短的时间就人未走茶已凉的失落感。在辛苦中、压力中、矛盾中，我好像都顾不上向内找了，看到的都是对方的执着、权力欲、控制欲、求名逞能、表现欲等等。总之，在头两年的神韵后勤服务中，跟先生同修的心性考验特别大，一度让我产生了不再帮他而去看车组的念头，心里想着哪里不可以做小和尚。现在看来，自己当时根本就是有意无意的想当方丈。我问自己，为什么别的同修都能默默配合，而我就做不到？我就这么不服管吗？我在摆资历吗？我身份特殊吗？我比别人修得好、悟得高吗？我在争常人看重的表面上的对错和公平吗？我真心甘当默默吃苦的小和尚了吗？我看到同修的那些执着，我就没有吗？那些矛盾和不足，就没有我的执着去促成和激化的吗？我真的心态纯净，基点都是为同修、为神韵的吗？我真正向内找了吗？师尊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说：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说来惭愧，对于我的这些执着，要么有同修曾委婉点化过而我没重视，要么是对指责我的同修心怀成见而拒绝接受。师尊慈悲，借后勤服务的机会磨砺我和先生的心性，共同提高。痛定思痛，当我真正下决心正视自己，承认和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并决心改变的时候，境随心变。再看先生同修，觉得先前看到的什么权力欲、控制欲，其实是责任心的体现。以前觉得对方毛躁、没有耐心，其实是对方注重效率和实干。看到的固执僵化、应变力差，实则是做事谨慎、努力考虑周全。甚至对方的失误出错，都是难免的，应该包容和体谅。况且，我的确看到他的辛苦付出，从演出前的找厨房、四处联络，到演出期间许多事情的亲力亲为，不仅要协调里里外外多个方面，还要在厨房干体力活，还身兼采购、做夜宵、做工作餐、订餐、送餐等等等等，整天几乎停不下来，一晚上睡不了几个小时，大家都看在眼里，明明是我跟不上他的节奏，有时又不了解详情，却带着自以为是的观念对他指手画脚。我不能像其他同修一样总看到他的好，大概还是内心深处藏有积怨，这个根还没有拔掉。我想，只要我们真心的、不留情面的向内找，慢慢的， 我们都会提高上来。在后来的共识中，我和先生同修的矛盾在减少，默契配合在增多。感恩我们的家人，原来都是我们修炼路上的助力，助力我们在回家的路上能走得快些。我越来越多地体会到，多一点向内找，就多一点净化后的身心升华，多去一分名利情，便多一分内心的从容自在。我发现自己的刚和固执在一点点的融化，感受到每增加一分柔软，便成就一分强大。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中说，放下执着轻舟快。以前觉得修炼很累，总在负重前行，不扔掉那些执着的包袱，怎能身轻自在呢？我悟到那是假我，是旧势力赖以操纵的魔性，也是他的栖息地。去掉假我，就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是在铲除我们身上的旧势力。三，谈谈后勤厨房的修炼环境。后勤厨房就像部队打仗所需的自种粮草一样，随着巡演一站接一站，非常赶时间，早到晚走，只要演员们在，没有演出也需要供餐，而且劳动强度大，忙起来顾不上吃和休息。从早上六点多干到晚上演出结束是常态，工作环境也差，经常是拥挤杂乱，热油开水，各种厨用切割刀具提升了安全风险。而我们同修几乎也都是非专业人士，年纪大的女同修居多，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疲惫不堪，手上缠着邦迪的屡见不鲜，顶着寒风冒着雨雪出餐是家常便饭。有时候因为场地租用限制，厨房需要在演出期间搬家一两次，每次都需要又装车又卸车，劳心费力，还要彻底打扫卫生。今年有位女同修洗碗洗菜干杂活，手上皮肤都烂了，还戴着手套坚持洗，并做完学会演出全程。一负责采购的年轻女同修，为保证演员们吃到更好更新鲜的食材，白天在外奔波顾不上吃饭，晚上看到看车组缺人又继续看车到凌晨两点，早上七点又去采购。有几位同修是每天发完凌晨三点正念，然后练五套功法，再学一讲法，快速吃完早餐，七点三十分就赶往厨房干活。这些感人的例子很多，就是这些可敬的同修们，不仅为神韵演员们奉上丰富美味的食物，还要给有时快赶上神韵一个团的义工同修们做饭菜。当义工们饭菜不够时，除了牺牲仅有的吃饭歇息时间，再赶做饭菜。有时还要承受个别同修的埋怨和指责。厨房同修们经常吃的是所有义工最后吃剩下拿回厨房的，但大家习惯了也不挑，知道这好吃那好吃，都不如苦最好吃。有个新学员说，大家都爱说是去帮神韵，我不敢这么说，我觉得是神韵在帮我们，是师父用神韵在给弟子修炼提高和树立威德的机会。我觉得他悟得真好，看到他们低调谦虚，认认真真干活，踏踏实实修炼，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和他们修炼上的差距。我觉得能跟他们一起注视正法是我的福分。我也相信他们怀着虔诚敬仰的心为神韵演员们做出的美味食物，师父的法身也都有品尝。有一次我在梦中看到的，外面露天有张桌子，当我把一碗美味佳肴放在桌上敬师父，低头双手合十恭请师父用餐，当我抬起头时，看到师父用完餐正要转身离去。这个梦很清晰，至今回忆起来都感到温暖。我们的厨房是租来的，常听到租给我们厨房的常人业主们吃惊的赞叹，哇， 你们把厨房打扫的比我们租给你们时还干净。同修们很开心，觉得这才是大法弟子做事的标准和风范。曾有一位赞助我们食物的餐馆，在全家看完审阅后，他把给我们赞助的食物量都增加了一倍，每样菜从一大盒变成了两大盒，以表达感谢和感恩。时间飞逝，转眼间又将开始2026年的神运推广了。尽管面临着邪恶中共对神运前所未有的打压，但神运依然绽放在世界各地，救度着芸芸众生。让我们重振精神，利用好慈悲伟大的师尊给弟子们开创的这个无比珍贵的机缘，修好自己，不负师恩，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